第七集，他惊喜地看向了竹年志琼，向竹年志琼求救。男子兴许是看见了那女子惊喜的样子，疑惑地转头看到了竹南志琼。也许是竹年志琼竖着头发，白色的锦袍让他看起来并不像个女子。那个男子并没有对竹年志琼关注太久，就见竹年静琼没有救人的意愿，并又将爪牙伸向了那个女子。女子身上的希望好像破灭了般，闭上眼睛，没再挣扎了，任意让那个男子扯掉了腰带。
啊！
男子痛叫出声，竹年志琼冷眼看着被他挑掉手筋的男子，淡淡地说道：我最讨厌欺凌妇女的男人。而后他又看向了那个惊讶的女子，冷漠地说道：身为一个女人，连自己都不懂得要保护，总想着别人去救你，你以为天下的侠义真有那么多吗？靠人不如靠己，自己都抛弃自己了，凭什么让别人救你啊？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手，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却让他心里凸显出了一线的光明。未来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楚？只要他积极地面对未来，那么就没有什么是他解决不了的。我叫青竹，我能跟着你吗？从惊吓中回过神来的青竹看见仰望着逐渐变黑的天空，声音里满是期待地问竹年志琼：
感觉阴谋好像又近了一步呢。
似有意似无意的一句话让青竹手心冒汗，他震惊地看向已经离去的竹年志琼，心里像是被什么击中了，不能动地站在那里。等他回过神来后，早就看不到竹年志琼的身影了。他冷眼看着地上被挑了手筋的男子，冷酷地出声：你回去禀报，说青竹会完成使命的。也许竹年志琼就是那个将改变他一生的女子。官道上，两匹马拉着一辆简易的车，哒哒哒哒地向前奔跑着。车厢外是个黑白交加的青年在驾车，微靠在栏目上，宽大的草帽再怎么遮掩也没法遮盖掉男子自内散发出来的洒脱。马车左边是一人骑着马紧跟着，秀长的青丝同雪白的锦衣随风飘扬，俊美的面孔让人惊叹。男的一定会说，他要是女的该多好啊，而女的肯定为他茶饭不思。竹年志琼放下车帘，也许舅舅说的是对的，是他太天真，太单纯，太容易相信他人了。但是这样的他才是真正的他呀，如果强硬着去改变什么，那么就不是他了。他是要成熟，但是拔苗助长的方法只会让他失去自我，那便不再是他了。如果伤害是注定的，那么就让他这样痛一次又何妨？人生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完美，能说得上的完美，那压根儿就不是生活。这样的毫无波折的生活完全没有生趣可言，那么他就大胆地去爱一回，去痛一回啊。
吁，我们今晚赶不到客栈，晚上你就睡在马车里吧。
乐词的声音总能让人感到很温暖，特别是对竹年志琼而言，温和的声音里还有着深深的宠溺，这让他感受到了被在乎，被呵护的感觉，心被填得满满的。好，我没关系的。竹年志琼对乐词轻轻一笑，闭上眼，展开双臂，舒展手臂，坐在半天的马车，身体就快要被震得散架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还是很喜欢这种感觉的，从内散发出来的舒心轻松。舅舅，我去那边走走，过会儿就回来，不会走远的。竹年志琼眼球四处乱瞄，看见不远处的小林子，笑了。他直接跳下马车，直接就往树林中走去。月慈也不以为意，人有三急，
他也不可能什么都过问，这样想着他也就没过问了。但是在萧英离的眼里就不是这样想的了，他的目光闪了下，没有表态，看了眼不远处的树林，那是他让人埋伏的地点。琼儿去是碰巧还是发现了什么？既然做出决定了，接受之后的所有改变，既然决定要好好的做好逐年至穷的角色了，那么就放开自己的心，用心去接受他们吧。他不是那种既来之则安之的人，没办法做到不在意的，但是奇怪的，这次却瞬间接受了。只是为何体内有一股暖气在四处巡流，脑子里也总出现一颗雪峰。逐年至穷悠闲地乱走着，全然没有发现已经远离了休息地。有人，他突然一个机灵。
你确定他是逐年之穷吗？不确定，他们的马车便在附近，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冷主让杀的是薛冷萧，并没有叫杀害逐年之穷。
哼，
你是冷主的人，我们可不是。采亮、采财、采枝，跟我上，趁月子不在。
哎，别！阻止的话还没有落，四个身影纵身而下，立在了离逐年至穷不远处。不是吧？他不要这么帅吧？他才刚出红风堡不到两天啊！
你是不是逐年至穷？
其中一个矮个头眼睛一直在逐年至穷的身上打量，直在他身上看出个洞来。逐年至穷看着前方四人，借着昏黄的西沉，那四个人的身影也别样的风景，完全没有杀人时该有的气息。
啪，笨死了，先杀了再问不就得了？笨蛋，死人是不会说话的，那还杀不杀？
几个人无视逐年至穷的存在，争吵了起来。身高不一，矮的贼眉鼠眼，膀大腰圆的，高的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居中的两个虽然不能说是秀色可餐，但是也是衣冠楚楚的，显示很卑微。以前听过，卑微的表面掩饰着内心的变态，也不知道准不准。这四人还算极品，是怎么被凑到一块儿了？你们想杀我，也要先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们杀，不是吗？逐年至穷好笑地说，声音没有一点起伏，让人没法去设防。他自己也很奇怪，自己怎么能这么淡定地看着他们在那里耍猴？难不成以前经常经历这种事情不成？
那你愿意让我们杀吗？
那你愿意让我杀吗？其实你的身体还不错，肥而不腻，膀大腰粗，趴下一定和猪差不多吧。
我也觉得我的身材不错，可只是和肥而不腻有什么关系啊？
男子低头看着摆弄着自己的身体，左右晃晃，上下摸摸，不停地对自己点头，感觉就像是猪八戒照镜子。没见过猪跑，也吃过猪肉吧？那猪肉就是肥而不腻。
不对，人尸体里长出来的蛆才是肥而不腻。
似乎是怕人不信，还接口道，
我曾经抓了油炸吃过。
不远处从高树上掉下来的人，接着传来了干嚎声。
蛆？那是什么东西啊？
彩彩也许是看见逐年至穷，不知道那是什么，特意的解释道，
入厕才长的东西，他居然昨天还吃的那么香。
和那个彩彩一起的人笑出了声，看样子是都知道这么一回事的。
彩彩，你他妈的，你
其实呢
也不怕告诉你，我们就是看不过你用武力压制我们，
我们又不是你们冷主的手下，
你他妈的凭什么以你们的标准来要求我们？
彩彩说着，眼里却在算计着什么。
哦对了，还记得你说好的雪洞吗？想知道那是怎么做的吗？
被叫做彩彩的男子坏笑地看着捂住口狼狈不堪的男子。
你不是一直说要补血就喝血吗？ 我就帮你补血，让你喝血了啊。
我是说过要喝你的血补血，但是
别打岔，听我慢慢道来。
彩彩似乎听出了男子的恐慌，笑得更灿烂了。
你知道你说要喝我的血的时候我有多恐慌害怕吗？对了，就和你现在这样差不多。
哈哈哈，那会儿我就恨上了。
你不是想喝血吗？
我就给你血啊。
知道为什么是一个月才有一次吗？
知道为什么我家总有女人出现吗？
错愕，这彩彩果然是真的太有才了，怎么就这么小心眼呢？林中散发出强大的气息，树叶纷纷向尖锐的小刀齐齐地射向不远处的彩彩等人。
你就这样把他们杀了？
中年志琼手拉住将彩彩等人杀掉就要转身离开的薛冷潇，他喜欢和薛冷潇在一起，这是他从内心深处散发出的渴望。他不想要他离他太远，他之前是听了岳慈的话，心里对谁都起了防备的心理，而他又在那会儿告诉他去过他的房间，他就惯性的防备起了他。那会儿他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不敢去相信，却又想去相信他。而离开后他就后悔了，他不能就因为岳慈的一句话就一概而论的对谁都不相信的。
小琼，你，
我向你道歉，那天是我的不对。
中年志琼打断了薛冷潇的话，眼睛看向他惊喜又伤痛的眼睛，那天他说的话伤害了他。
那天林师兄转告我，我舅舅要找我，我刚离开一会儿，想起没关门就想回去关门，但是却发现……
中年志琼回忆起了那天看见的，心还是微凉微凉的。他从没有想过他一开始见到的认识相信的人却去翻他的卧房。
他翻你的卧房了，在你屋里寻找雪玲。
雪玲？
中年志琼的手放在胸口，才发现原本在胸口的雪玲不见了，记得他在千峰的时候还在的。薛冷潇见了无奈的揉了揉中年志琼的头，从怀里掏出了雪玲放在他的眼前，无奈的说道，
你出千峰的时候就掉在千峰了。
薛冷潇就要将雪玲带回中年志琼的脖子上的时候，竹年志琼突然抬手阻止了，他的眼睛看向薛冷潇，笑笑，
你收着。
薛冷潇想想，觉得这样重要的东西如果放在竹年志琼身上他会很危险，也没有反对，就又收回怀里了。就这样双方沉默了很久。
你知道刚才那些人是谁派来的吗？
竹年志琼觉得气氛安静的诡异，开口打破了，
我爹和冷主有联系。
薛冷潇不想隐瞒竹年志琼，他坦然的看着竹年静琼，见他脸上的疑惑继续说道，
这和我没有关系的，我也不知道这背后的阴谋是什么，我从你中毒开始就查到现在，但是就知道那天你是被更堂，而庚堂也在你中毒后消失了。
哼，你不用那么紧张的，我相信你。
竹年志琼笑看着薛冷潇，突然他想到什么，兴奋地抓住了薛冷潇的手，高兴地说，
我们来玩抓鱼游戏好不好啊？
抓鱼？
就是看谁先抓到背后的那只狡猾的鱼。
好，如果你发现你要抓的鱼有只便在你的身边，就是那只整天关心你的人，那你会很伤心吧？
薛冷潇没有告诉竹年志琼他心里的怀疑，也没有告诉他这并不是游戏，而是生与死的对决。月城出现了三个身穿锦袍的拥有不同气质的俊俏男子，走在前头的个头不高，但若似清水里的芙蓉，清新淡雅，而让人注意的是他一身的韵华，
一身的从容，一身的慵懒。左边的是年纪偏大，约有八尺的男子，黑发微散落在白玉似的额前，增了份随性，又有了份洒脱，有风华绝代之美。而另一边的男子，英俊的脸庞，浑身散发出性感的魅力，同时身上还隐隐带着些华贵，深深地吸引着人的眼球。不用说也知道，这三人就是竹年志琼等人了。路上为了加快回程的速度，竹年志琼毅然选择了骑马。他在红枫堡的那几天几乎天天去骑马，但是他还是没能习惯长时间坐在马上的那种颠簸感。他的屁股都要被分成好几半了，还腰酸背痛的，但是他并不后悔选择了骑马，他不能拖延了阿爸被就诊的时间。一路上他也没想主动叫休息，却也连续休息了很多次，也就只有那个关心他的舅舅才会这么做了。或许他阿爸的毒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呢。简单的灰黑高墙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城门口站立着笔直的手拿长枪的士兵，高墙上坚挺的身影，整齐的队形。这就是越城啊，怎么觉得这没有该有的熟悉感，不是已经记起一些了吗？舅舅，此地就是越城了。竹年志琼东张西望的，想从这四周的风景巡查出一丝的熟悉感。难不成他记得那些小时候的事情并不足以让他想起什么？他以前在今夜的时候也没学到什么是有助于恢复记忆的。
是啊，琼儿，你也不要硬逼着自己想起什么了，顺其自然就好了。
岳慈对竹年志琼笑一笑。平时的岳城也是这样重兵把守的吗？
没有，是雷叔叔毒发后才这样的。严峰就是你大伯的儿子，他一直认为有人潜伏在越城里对雷叔叔下手，就自作主张的严查起越城了。
哼，严峰想抓到他挑选出来的，那简直就是做梦。不过彩彩那几个人会是被琼妹妹杀掉的吗？萧英离眼角看着竹年之琼。萧英离眼神深处隐隐地透露出了丝不屑，虽然不明显，但是竹年志琼还是敏感地感觉到了。这不是隐居人士该有的神情，他感觉中的隐居人士应该是像他舅舅那样的，不关心国事，对待事物总能一听而过，一看而过，不发表任何的意见，只是心里清楚就好。进了城，竹年志琼努力地在脑海里，在感知里寻找对此地的熟悉，找到对此地的感情，但是这身体比喝了孟婆汤还要决绝，什么感知也欠奉，他的心里像是缺了什么似的，总是空空的。竹年志琼就这样无意识地在风华绝代的岳慈和英俊华贵的萧英离的陪同下漫步而行，全然没有注意街上的惊奇惊艳的目光。他看着古色古香的街道，街道上的各色摆摊，眼睛好奇的四处乱转，到处乱瞄，最后他还是忍不住的跑到各个摊位上去东摸西瞧的。岳慈和萧英离也就跟在竹年志琼不远处静静的看着。
依照琼儿这样的逛法，恐怕天黑了也到不了城主府。小黎，你跟着琼儿，我先到城主府看看仙雷。
岳慈看着四处张望的竹年志琼，宠溺的笑了。
是，师父。
本集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